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9月6号，公元2011年11月1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尼泊尔警方拘捕60多名示威藏人；达赖喇嘛出席高野山大学密续传承研讨会；奥地利藏人继续抗议胡锦涛到访维也纳；澳洲国会未能通过西藏问题决议；全球各地陆续开展活动声援境内藏人；保护记者委员会谴责中共非法拘捕藏人作家；法国一小镇以维护西藏传统为象征。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居住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流亡藏人不顾当局警方的严明管控，今天1号在加德满都展开游行示威、绝食和祈福活动，其中60多名示威藏人遭到尼泊尔警方的拘捕。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发来消息说，西藏青年会加德满都和般若等地的5个分会的联合组织下，居住在加德满都的流亡藏人和特地从尼泊尔般若地区赶来参加活动的150名流亡藏人，于今天1号早上在乔拉凯西藏难民社区中为声援境内自焚藏人特别举行祈福法会，但不幸遭到尼泊尔警方的强行阻拦。消息指出，尼泊尔警方当时没收了在法会现场供奉的达赖喇嘛尊者法像和各种抗议标语，并阻止其他藏人参与法会，于是上百名流亡藏人不顾尼泊尔警方的严厉管制，高呼西藏独立、停止镇压藏人等口号，在角乐凯西藏难民社区试图游行到加德满都联合国难民事务署，但是同样遭到尼泊尔军警的阻拦，并拘捕了包括40名妇女在内的60多名示威藏人。目前60多名藏人被关押在乔勒凯地方看守所中，他们正在看守所中展开着绝食抗议活动。尼泊尔西藏活动者计划明天2号向尼泊尔驻各国大使馆和联合国难民事务署呈交血血情愿信，本月3号将举行和平徒步游行活动。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正在日本展开访问的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出席了高野山大学密续传承研讨会，下面请听端云的详细报道。
达赖喇嘛尊者在研讨会上幽默地表示，请允许我戴上这顶太阳帽，因为想看清台下的学生们和民众，并在此感恩和纪念日本高野山金刚峰寺开创人空海弘法大师。达赖喇嘛说，从历史上看，这里在2000年前就开始传播和弘扬佛法，尤其是空海弘法大师在这里创建真言密教，在西藏从公元8-9世纪开始传播佛法，因此你们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大弟子，我很敬重你们。另据消息，本周一31号，达赖喇嘛参访高野山附近的佛教圣地高雅，并朝拜在当地新建的一尊佛祖释迦牟尼的雕像，受到了高野山金刚峰寺佛教僧众和第412任座主松长友庆的热情迎接。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奥地利的访问进入第二天，当地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继续举行抗议示威活动。当地时间昨天31号上午，奥地利总统费雪在维也纳霍夫堡宫殿迎接胡锦涛，而当时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则展开示威活动，抗议中共对西藏实行的高压政策。 另据法新社消息，一位西藏求助组织的女士在胡锦涛走出维也纳酒店时亮出西藏国旗示威，同样在场的约40名支持北京的民众试图抢夺西藏国旗，并发生推挤等身体冲突，两名在场警员涉入调解。因为奥地利政府禁止民众在胡锦涛下榻的酒店附近举行示威活动，所以藏人和反北京的民众多选择在维也纳城堡戏院前进行示威，谴责中共对藏人的镇压。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澳大利亚国会参议院绿党议员萨拉汉森扬与昨天31号就日益严峻的西藏紧张局势提出一项议案，但是在国会中进行讨论后未能通过。下面请听端云的详细报道。
澳洲支持西藏组织外教与研究项目负责人次仁吉尊向本台介绍说，
他说提出国民
昨天31号，澳洲国会绿党参议员西藏问题发言人萨拉汉扬森女士就西藏紧张局势提出了一项议案，主要强调近来在西藏各地陆续发生的藏人自焚事件充分证明了中共镇压藏人的严厉程度，因此要求澳洲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敦促中共立刻停止在西藏实施的镇压手段。次仁吉尊表示，虽然这项议案在澳洲国会中未能通过，但是对宣传和介绍当前西藏紧张局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时澳洲执政的劳工党和自由党议员表示，澳洲外交部上周已经向中国政府提及了藏人自焚事件，此外还同中国驻坎培拉大使馆进行过交涉，因此认为在国会中不需要制定决议案。次仁吉尊说，他们就西藏境内紧张局势向澳洲外长陆克文呈交请愿信，呼吁关注西藏局势。近日他们收到了以陆克文外长名义发送的澳洲外交部回信，信中指出澳洲政府理解西藏境内存在各种困境，近来召见驻坎培拉中国大使就西藏局势提出交涉，此外还通过澳洲驻北京大使向中方表达严重关切。
请继续收听新闻。居住在全球各地的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连日来持续不断地开展游行示威、绝食声援和祈福法会等活动，支持和声援境内同胞，并抗议中共强权高压统治。象征西藏三区民众的3名流亡藏人于今天1号在澳大利亚西宁中共使馆前举行24小时的绝食活动。参与绝食活动的藏人江阳次成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
现在等到我是他们最近进的朋友啊，去过是你在去过的可能这些你等到去过。
我们身穿藏装代表西藏三区民众和成长在西藏境内流亡社区和西藏国家的年轻藏人，在中共驻澳洲悉尼领事馆前举行了24小时的绝食活动。作为一名藏人，为民族自由事业付出努力是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所以开展这次绝食活动，第一是为了声援西藏境内遭受中共政治压迫的同胞，然后是为了镇压无辜藏人而正在造孽的中共政府来进行祈祷。
据介绍，参与这次绝食活动的3名藏人分别是江阳次成、尊重维瑟和念扎。明年2号，澳洲时间上午11点结束24小时的绝食活动后，澳洲支持西藏组织和西宁西藏协会将组织民众举办示威集会、徒步游行和诵经祈福法会。另据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网站消息，台湾西藏协会的主办下，旅居台湾的50多名西藏僧俗民众和台湾人士于上周日30号聚集在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佛学堂，为自焚藏人进行了祈祷。 台湾西藏协会指出，上月25号，西藏甘孜寺僧人达瓦次忍高呼达赖喇嘛尊者万岁和西藏没有人权等口号进行自焚，这是在2011年内点火自焚的第10位藏人。截至目前，西藏境内共有12名藏人通过自焚方式争取藏人自由，再次为他们的英勇行为表达崇高敬意和深切悼念。参与祈福法会的民众最后就西藏紧张局势进行辩论，并达成了两项共识。第一，西藏自焚尼姑登孜王墓的七七忌日当天，居住在台湾的藏人将举行49小时绝食和祈福法会。第二，呼吁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召开一次宗教大会，澄清并批驳有关人士对藏传佛教的疑问和诽谤。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总部设立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在今天1号发表声明，谴责中共当局大肆拘捕藏人作家并判刑。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端云的报道。
保护记者委员会今天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表示近年来连续有多位藏人作家和记者被中共当局逮捕，其中包括藏文月刊《时代的我》的创办人、编辑及撰稿人达瓦和甘肃民族出版社的藏人作家焦巴里加等。保护记者委员会指，这些被捕藏人作家的罪名不清楚，判刑时间也不清楚，因此谴责中共当局的非法囚禁行为，呼吁各方关注藏人和新疆维吾尔等民族的作家。另外，上月14号被捕的西藏安多迪擦四格西次成加措日前被释放，据称次成加措被当局威胁不许向外界透露被捕详情。
请继续收听新闻。法国诺曼底地区的一座小镇决定选择西藏桑叶村作为该镇维护西藏传统文化的象征。据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网站消息，法国诺曼底地区的一个称为鲁昂的小镇于10月29号正式决定选择西藏的桑叶村作为起队维护西藏传统文化的象征对象。法国西藏协会从去年开始就鼓励法国各地的每个小镇都能象征性的选择一座西藏的村庄或者乡镇，以示对西藏人民和平抗争的声援，并在当地展开维护西藏身份和文化的活动。另据德国之声消息，法国总统萨科齐日前在布鲁塞尔的欧元区各国首脑峰会上发表了中国可能在帮助解决欧债危机中扮演主要角色的言论，但被法国民众严厉批评，指责萨科齐这样做是出卖欧洲的未来。为此，萨科齐的一名顾问在昨天10月31号表示，欧洲不会对中国做出任何政治上的让步，以作为其帮助欧元区走出危机的对应条件。在今天的介绍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巴瓦吉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第四点，当时就是西藏噶举派主持楚布寺的红河系二位活佛过去一喇嘛汗，也就是当时噶当普川政权建立以前的西藏的王朝的关系甚笃。喇嘛汗政权被推翻后，由于两位活佛不便留在楚布寺，先后到山南、中甸、丽江等地避居。公元1674年，西平王吴三桂按照亲王的旨意，把红毛系活佛交给西藏。第八政府官员梅恰巴和蒙汤松王也充分体现了清王朝尊重西藏这个独立国家的事实。第五个特点呢，当时在西藏的工部地区曾经发生过叛乱，以及西藏的迪巴罗布在日喀则地区也有过叛乱。当时还有就是说，我是达赖喇嘛时间呢，期间呢还发生过不丹战争等等，当时所发生的许多政治事件都是由西藏迪巴政府自行解决而为，满清政府从来没有起过任何作用。
以上听到的是由巴瓦吉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欢迎您在下周二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